3月28日，在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对面的人权广场，法国退党中心举行了声援7000万同胞退出中共的活动。下面请看本台来自巴黎的报道。
巴黎埃菲尔铁塔对面的人权广场上，法国退党中心的义工们用展板和横幅的方式声援7000万同胞退党。扬声器用中英法三种语言介绍华人认清中共邪恶本质后而引发的三退大潮。此活动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及法国民众，有的在签名簿上留言以表示支持。法国退党中心负责人程先生在旅游景点每天接纳中国大陆游客在退党簿上签名。程先生介绍，每天在巴黎退党中心，大陆游客的退党人数少则几个，多则上百。
我们在退党点可以看到，一旦他们表明要退出这个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以后呢，你看他就是一种轻松的感觉啊。
现为退党中心义工的刘女士，曾经有30年党龄，并曾任党支部书记。他在2004年底通过网络看到九评共产党。
这九评讲的是我们老百姓的心声，讲的是事实。我们知道了共产党这么邪恶呢，所以我作为一个党员，我觉得我就首先应该那个退出来，我不能再做他的其中的一份子，不能去给他壮大他的那个力量。
刘女士呼吁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退出中共相关组织。新唐人记者新言方慧，法国巴黎报道。
对于大纪元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组织的人数达到7000万，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郑家富表示，这个数字相当惊人，代表7000万颗良心。
7000万退出共产党，我相信是代表住7000万的良心，同埋我哋对中国的前途、对共产党的党专政的不满。喺呢度呼吁全世界有良知，特别是我哋的中国人、我哋的同胞，继续为呢个一党专政，甚至是残害我哋自己同胞的政党，够胆说不。
接工的梁耀忠议员则指出，退党人数不断增加，象征人民的觉醒。
如果有人咧系愿意咁样去离开一个嘅党，而咧就系即系脱离呢点嘅利益嘅关系嘅话咧，其实反映到其实佢哋对于国内一种咁样嘅腐败嘅情况里边咧，系已经系觉醒，同埋都唔想继续系会支持咁样样嘅一种咁唔清廉、咁唔系一个健康嘅状态落去嘅。咁其實反映到咧，中國人民咧係不斷覺醒。
民主黨黃承志議員認為，7000万人退黨潮將會造成深遠的影響。
話已經有好多人真係睇清楚共產黨本身裏邊嗰個嘅政治理念，同埋咧佢哋裏邊一啲嘅問題。佢哋甘願放棄呢啲特權，係離開呢一個咁嘅政黨咧，係對於成個國家嗰個領導啦，同埋咧佢哋未來嗰個發展啦，相信有好大衝擊。
新唐人記者林秀怡在香港報導。
由九评共产党引发的三退大潮，5年多前开始以来，公开宣布退出中共组织的人数近日突破7000万。多位香港立法会议员表示，7000万人退党反映中国民众不断觉醒，呼吁更多人勇敢站出来向中共说不。
中共的司法部在近日发出通报，要求律师界在职业理念上要遵守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并以日前被判刑的律师李庄为例，对此呢，中国的维权律师和民主人士认为，如果律师说真话要被判刑，那么这个通告就让大家看清了中共司法的黑暗和罪恶。
中国贵州民主人士陈曦认为，605提案的通过有重大意义，特别这个提案是针对中共一党专制体制迫害民众所进行的喊话，是对中共当局无视国际人权公约和国际社会文明秩序的非常好的谴责，并且是制约。他非常感谢美国的正义之声。
我感谢西方美国能够以压倒多数的方式表决通过提案，敦促中国政府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是对我们大陆中国民众的鼓舞，不单单是法轮功在国际社会争取正义的声音，也是我们大陆民众啊向往着自由正义的这么一种期望。
陈曦说，法轮功学员为自己争取信仰自由所进行的抗争，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贡献。
实际对比如西藏啊民众的迫害，对新疆的，对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民主党人的迫害，都是在一个体制内的环节。所以法轮功的这种抗争也是在为普遍的中国民众啊在争取中国人的人权，这是法轮功对中国民众的一种贡献。
3月16日，美国众议院以412-1通过了由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成员伊莲娜·罗斯雷廷恩提出的第605号决议案。决议案清楚地列出中共系统迫害法轮功的时间和事实，从而作出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立即废除610办公室的决议。新唐人记者张丽娜、方圆采访报道。
现居英国的原中国大陆维权律师徐北方认为，美国国会第605号决议案能够促进世界更多国家和人民重新认识法轮功。一旦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全部公开之后，全世界会感到震惊。他在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
许先生表示，美国是世界上人权的楷模，他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的第605号决议案会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
他的这个出台以后呢，能够促进世界更多的国家和更多的人民能够对法轮功重新有个认识，就是说共产党这样的镇压法轮功是一种违法的行为，是应该遭整个国际社会给予谴责的一种行为。
他还认为，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全部信息被公开后，中国和整个世界都会震惊的。
当这种信息全部公开的时候，中国的百姓会非常的震惊。不光是对法轮功和对所有的一些其他的人员搞这种的迫害以及奇怪的摘除，如果一旦曝光了，我想整个世界会大吃一惊，会把真相都暴露出来。我们都在等待这个时刻。
徐北方先生曾因在中国大陆长期维护工人权利，于1999年被中共判处4年监禁，遭受多种酷刑折磨。新唐人记者肖军、冠奇，英国伦敦报道。
5名中共的高官因为迫害法轮功，几年前被告上了加拿大安省的法庭，在经过一系列的司法程序并一度中断之后，案子将在几天后重新开庭。
这是位于多伦多市中心的安省民事法院。3月29日，这里将就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等人对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负有责任的案子进行听证。2004年，在加拿大大学任教的张昆仑教授和5位安省居民向安省高等法院控告江泽民等人对他们在中国遭受的酷刑迫害负有责任。根据海牙公约，起诉书被递交到中国当局，但被司法部以侵犯主权为由退回。经过原告的努力，安省法院在2006年豁免了向被告送达起诉书等法律文件的要求，案子得以进展，现在到了又一个关键阶段。
It's about whether the defendants,the 5 top official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re they immune from being sued in a Canadian civil court?
律师说，站在被告一方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作为严格受限的第三方介入该案，提出了江泽民等享有国家豁免权。
But we're saying that the legal principle that prohibits torture, there's never a justification for torture ever.
加拿大国际公益中心及大赦国际加拿大分部也一同介入该案，站在原告等法轮功学员一边。
Foreign governments and foreign officials should not receive immunity for torture, and other severe human rights abuses because those are the sorts of things that no government should be able to be engaged in.
If we do not ensure that there is always.Accountability, if human rights violators aren't always made to pay, to be held accountable for what they've done, then those violations are only going to always continue.
江泽民等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在世界上30多个国家受到了50多项起诉。几个月前，阿根廷和西班牙的国家法庭史无前例的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启动了对江泽民等被告的刑事诉讼程序。那么下个星期我们将知道加拿大安省的法庭在溯江案上将有什么样的进展。新唐人记者邱明，多伦多报道。
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加拿大新闻。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头条。今天加拿大安省高等法院开庭聆讯溯江案中的被告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中共高级官员李兰清、罗干、刘金和王茂林等人能否因国家豁免权而在加拿大被免于起诉。他们是因为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施以酷刑和迫害负有主要责任，而被在加拿大的六名法轮功学员起诉的。来看详细报道。
今天是聆讯的第一天，主要由控方代表律师陈情。主控律师凯特·开普敦在向法官的陈情中表示，江泽民等人虽然担任国家高级职务，他们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发起的迫害犯罪事实是他们的个人意志和行为，不能代表国家，涉及到对大批无辜群体的严重伤害，根据加拿大的国家元首豁免法及国际反酷刑条约，不应有任何理由让他们豁免于罪。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作者之一的人权律师戴维·麦塔斯作为控方律师出庭陈述法轮功学员受迫害事实。以第三方身份介入的加拿大国际公益中心及大赦国际加拿大分部的律师代表也要求法庭拒绝被告所称的豁免权，让案子继续下去。
It's very important to us that survivors of torture who are living in Canada have a chance to be able to go into court and get justice for what happened to them. And one of the key issues preventing that in some cases right now is immunity. And so because this case deals with whetherChinese officials have immunity for torture,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to us, and we would like to see the case be able to proceed and immunity not be applied.
起诉人之一的受害法轮功学员何立志希望能替国内无处伸冤的受害法轮功学员伸张正义。
根本不，中国的法院没有什么公正可言，到现在为止，尤其对法轮功学员来说，所以我们在国外呢起诉这些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和其他的高官，是为了。在希望这个正义在这得到伸张，希望那些凶手呢，在得到正义的审判。
中共高官因参与迫害法轮功在加拿大被起诉，上述首例，案子是否能最终走入司法程序，还要看明天法庭最终聆讯结果。新唐记者肖然，加拿大东多报道。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加拿大新闻。被控犯有酷刑罪的江泽民等中共高官不应在加拿大享有国家元首豁免权的动议庭审，今天在加拿大安省的最高法院被取消，因为法官说案子涉及的范围太大太复杂，超出豁免动议庭审范围，因此需要另起诉讼。
今天是聆讯的第二天，原本是应该由介入的第三方陈情，但是早上十点一开庭，法官就提出，根据昨日控方律师的陈述，由于案子涉及的内容包括酷刑罪、反人类罪、国际法、中共国家政党政权等问题，复杂程度已经超出本案所讨论的有关豁免权的范围，无法能在当庭解决，还需其他庭审听证。为节省时间和法庭资源，避免重复，法官建议另起诉讼，将这些相关问题放在一起审理。由于被告方缺席，法官在征询了原告方律师意见后，经过两小时休庭审议，最终决定取消这次国家元首豁免权的动议聆听。原告律师凯特·开普敦表示，可能会和委托人商量后重新提出一个被告缺席审判的动议。
One possible next step is to bring a motion for a default judgment, which is to get a decision, a final decision on liability of the defendants, but that would have to include everything that we raisedYesterday and today, whether state immunity applies to acts of torture of these defendants, and a bunch of other things would have to be determined in a default judgment motion. Those motions can be turned into a trial by the judge hearing them.
以第三方身份介入的加拿大国际公益中心法律协调员麦特·恩森·布兰特也表示，会在未来的庭审中再次提起申诉。
We look forward at the next court date to submit our arguments to the judge as to why immunity shouldn't apply when you're talking about severe human rights abuses.
2004年11月15日，加拿大公民张昆仑及其他五名安省居民向加拿大安省高等法院提交一项民事诉讼，控告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及中共高官李兰清、罗干、刘金、王茂林这五人对六名原告和几十万法轮功学员施以酷刑和迫害负有主要责任，要求被告支付2000万加元的赔偿金。 这是新唐人记者萧然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近日，在中国大陆的百度、搜狗等搜索引擎上打上溯江案一词，就会出现大量的海外起诉江泽民的相关新闻。对江泽民有很深研究的湖南学者吕家平表示，江泽民实际上已经倒台，只是现在还呈现时倒虚不倒的情况。
最近，记者在百度和搜狗上搜索溯江案，能看到海外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的相关新闻。据国内观众反映，搜索结果和记者看到的一样，这是首次大陆网友不用翻墙就能看到有关对江泽民的起诉案。据湖南学者吕家平分析，现在江泽民是时倒虚不倒，虚出实不出，实际上他已经倒了。
虚的方面好像没倒，比如三个代表还在提啊，他的花圈还在送啊，他的书还在出版啊，他过去的影像有出现在电视台的镜头上啊，宋祖英还在演出啊等等，他现在是虚出，实际上已经不出来了。
至于为何呈现这种局面，吕家平认为，中共中央担心过早宣布这个问题会引起全国的动乱，因此需要慢慢解控。目前国内能看到海外起诉江泽民的讯息，正是解控的一种表现。
江泽民的关系太大，所以这可能上面比较慎重，慢慢再解控，慢慢的让知道电脑的这些人哈知道了，传的就开始越传越广，可能是这么一个东西吧。
吕家平是民间战略研究者和中国二战史研究会的会员，他表示，在5月1号世博会开幕上，江泽民是否出席，对此事将有更明朗的答案。新唐人记者李婷、特约记者洛亚采访报道。
3月31日，大陆网民不用翻墙就能从百度和搜狗检索出江泽民被法轮功学员告上国际法庭的信息。著名时事评论员陈破空和武凡先生认为，他可能是受到谷歌撤出的影响，但更可能的是江湖争斗激化的表现。
陈破空对本台记者表示，在百度出现溯江案，保守地说是百度的技术失误，但更大的可能性是江湖集团权力斗争白热化的表现。
这个如果是短期的出现，或者针对最近的人事布局，胡文集团想用这样一种方法来逼江泽民集团就范。
如果它不是一时的现象，陈破空认为就是江湖集团的斗争到了摊牌的地步。武凡先生认为，当前中共面对的困境，无论是天灾、经济泡沫、人民币汇率、谷歌撤离，还是中美关系，都是相当大的。国内民众的抗暴已达到每年12万起。
在这个大局面底下，共产党内部这个矛盾斗争的加剧了。百度是在我看来已经是成为胡锦涛手上一个工具了。百度把这个消息放出来，这个就是打击江泽民。
吴凡表示，撇开中共内斗的因素，也应该把江泽民的罪行公布出来，让老百姓知道。
胡锦涛利用江泽民被起诉时来攻击江泽民，那江泽民该不该应该让老百姓知道？当然应该，江泽民做了这么多坏事，破坏人类罪的一个罪魁祸首嘛，当然应该拿出来。
目前百度和搜狗列出的溯江案报道都有海外各大网站的链接，如明慧网、新唐人和大纪元等，很多链接都有九评和三退的信息，有的题目直接就是实名退出中共、退垮中共。新唐人记者白梅、曲明采访报道。
据大纪元最新报道，大陆搜索引擎百度和搜狗在解禁溯江案消息曝光十多个小时后再度遭封锁。美东时间星期三晚11点，大纪元记者在百度和搜狗网站输入关键字溯江案，出现搜索结果可能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内容。
海外网站近日披露，中共六十庆典之后，江泽民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追究阻碍政治改革的责任，矛头直接指向胡锦涛。而由江泽民推举上来的习近平违背胡锦涛的主张，把这封信的内容给泄露出去。外界评论指出，江泽民派系才是在堵死政改，阻碍民主进程。
据海外网站援引一位政治局常委的子女披露，江泽民在给政治局的信中认为，要对建国60周年分前后两个30年的分割，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借后30年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而否定前30年的失误。 在政治会议上宣读这封信之后，胡锦涛主张不下发这封信，并立即收回所有信件复印件，不得外泄。而随后，身为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在党校副省级干部培训班上讲话，原封不动地传达了江泽民的来信。这位常委的子女解释，政治风向变了，谁都不想被认为是站在保守与阻碍政治改革的一边，更不愿意与前30年沾边。江泽民写信向外界释放了一个信号，他才是代表了开明的改革派，而不是制约胡文新政的太上皇，是胡锦涛制约了江泽民的改革。消息指出，习近平一直被认为是江泽民隔代指定的接班人，也被认为是代表太子党和利益集团的代理人。习近平利用泄露江泽民来信的方式向党内高层表明，真正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是胡锦涛，而不是江泽民与习近平。这已是习近平第二次为江泽民传递信息。去年17届四中全会，他被胡文阻止进入中央军委之后，习近平访问德国，向默克尔总理转交了江泽民的两部书。流亡美国的民主人士魏京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说，
还特地带江泽民问候从来未见过面的默克尔总理，这就是明确无误的借助于首脑级外交场合来表示对胡锦涛的蔑视，或者说不承认胡锦涛的是核心，反倒似乎继续接受江泽民的核心地位。
而江泽民为保住地位，先是发动政变，留任了16届中央军委主席，之后17大又以曾庆红一下三上为筹码，迫使胡温在政治局常委是少数。原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主任姜维平形容，使胡锦涛变成如同光绪皇帝一样的傀儡和儿皇帝。旅美时政评论家陈破空评论指出，17大之前一度被热炒的政改和民主话题明显遭到冷处理，江系人马的牵制作用就是堵死政改，阻碍民主进程。针对江泽民派系前后两个30年的划分，陈破空一针见血地说，
中共盘踞大陆，经前30年破坏，后30年松绑，先后将大陆民众扭曲为政治怪兽和经济动物，心灵荼毒更胜于森林涂炭，恐百年难遇。
17大之后，前安徽省政协常委温兆军、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安徽省企业家郑存柱、民盟成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全先后发表致胡温的公开信，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追究镇压决策者的刑事责任，引发海内外各界关注。这一上书呼声触动了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死结，郭全已于去年圣诞节当天被中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决10年徒刑。原香港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站主任程翔获悉，99年中央政治局的七个常委中，只有江泽民一人坚持镇压，其他六人都是反对的。他说，
起码朱镕基不赞成，他出来跟法轮功对话，他说没事你们回去。李鹏据我所知道也不是这么着意要镇压法轮功，唯独就是一个在整个中共体系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个江泽民。
胡温上台后，党内高层一直有为法轮功平反的呼声，目前胡温正在对江泽民嫡系周永康把持的政法系统进行司法体制改革。温家宝3月14号在人大记者会上强调，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些言行被外界解读为具有针对性。而江派人马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刘云山多次高调坚持党的领导，抵制西方多党制，对温家宝谈到的民主、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展开批判。左派代表人物陈云的儿子、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副院长朱家木也引用江泽民的话攻击温家宝。江泽民这次给政治局的信，不仅为自己开脱，而且开始追究胡温的责任。香港《动向》杂志刊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的文章，认为强调建国60年是前后两个30年，凸显江湖之争的政治取向不同，借此获得民间力量的支持。海外网站引述体制内的人士话说，胡锦涛这些年处处受到约束，如果他就这样在18大下台，肯定会成为中共历史上最窝囊的领导人，甚至会成为笑话。从胡温的互动来看，他应该会有所动作，胡锦涛很可能有这个力量，只是还没有让大家看出来。新唐人记者李元汉、周天综合报道。